我们今天喝的呢，你们两个的是奶茶，
奶茶
加了威士忌以及美酒。
哇，哦，美酒，
对，我们加了美酒，所以喝起来应该会有一点点水果的甜感吧？
哎，其实蛮好喝的。
嗯，然后 有经过雪克，就是有去雪克过，所以它喝起来前上面的气泡感会比较多。
我觉得加美酒是一个很天才的加法，
真的吗？为什么？
就觉得很好喝啊！哦，我在称赞你，
美酒蛮适合的，
很厉害耶。
嗯，你要喝一口吗？
可以，
这款我很满意。
那当然，我鲜奶还是有用那个极厚乳，所以喝起来的那个奶香味会更重。
然后我也要特别称赞一下我买杯子。
对，我们前几天才刚去台中的一个跑店计划跑店活动，然后我们跑了10间店，然后喝了10杯 Avocado。
然后我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我就一边在逛人家的店里面布置，
对，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蜡烛，然后一个杯子，
买了一个杯子。
但我真的觉得很漂亮，
所以
我
就是真的
脑充，所以我们那天不止喝了10杯咖啡，
然后还买了一个杯子，还有一个蜡烛，
带了纪念品回家。
对啊，
好，那你的是什么？
我喝的基本款啦，就是 Highball，就威士忌加上气泡水，就
这样。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基本款的人？
对，我是喜欢经典调酒的人。
哦，所以你去酒吧你都会点什么？
酒吧的话，可能 Old Fashion 啊，然后或是 Gin Fizz。
哎，但你知道我之前听说，就是去酒吧然后会点经典调酒的人。他就是想知道调酒师技术如何，
有 T 管的，
所以你是去 T 管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真的喜欢喝这些东西，然后或是那个 Ronin 我也蛮喜欢的。
嗯，看起来你是蛮常去酒吧，
对这一类的东西，啊，
都讲得很熟一样，像在隔壁，
啊，好厉害哦，
也还好吧。
本期节目由蓝海疗愈赞助播出。那我们跟蓝海疗愈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对，
那时候我们收到一封 email， 他就说他觉得冲咖啡是一个很疗愈的事情，养水母也是，
没错，
所以我们应该会对养水母这件事情有兴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觉得难以辨别他到底是群发性还是是在讲认真的。
没有啦，其实老板真的喜欢喝咖啡。
嘿，
然后他，而且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有放一台半自动的意式机。
哦，
然后所以他真的觉得冲咖啡跟养水母真的是一个蛮疗愈舒压的事情，所以他就推荐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养水母。
主要的产品呢，就是这个懒人新手套组，可以选择可以选水母、海马或是小丑鱼，那他会附缸、过滤系统、海水和基本饲养工具。所以我们就是选择这个懒人套组。
对，没错，就是直接把一次到位，然后直接把这整套的养水母必备的所有工具全部买回来。
对对对对，你后来是不是都集满了？
对，3种水母都养过。
那它其实不只可以养水母，它还有海马跟小丑鱼可以选。
养海马跟小丑鱼吗？
对啊，
好像你们家这样好像水族馆，
就海洋生物。
对，
海水鱼。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就我们一开始呢会先去挑缸，不是挑缸，是那个
挑缸
就是你要去挑你要养的水缸，然后有大的有小的，然后有直的，就圆形的和或是圆柱体的。我们家里养的呢就是那种圆柱体的，那它就是大概8公升吧，是算小的。
OK 8公升
算小，
对，它算是小的，然后还有更大的，然后挑完之后呢它就会让你挑水母。蓝海疗愈这边就有3种不同的水母，然后有那种小只的，最常见的我们养的就是那种海月水母，它就飘的比较慢。那有些人他的可能快节奏的话，他可以挑选赤月水母，他的跳动速度就会比较快。
哦，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区分哦。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触须很长的，你会看到它水母
它
的脚很多。
那它也蛮慢的啊。
对，那种它就是适合整个缸里面就养一只，因为它比较大。
哦。
那所以像海月啊，或是赤月水母的话，就可以群居，它就可以一次养很多只。现场呢，除了水母以外，你也可以看其他的海洋生物，然后还有海星。
哦，
但海星应该不能养。
啊，你对这些有兴趣吗？
我先养水母就好。
OK， 开始养水母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啦，因为那时候好像回来一两个小时就准备好了。
对，他就先给你，你买完那个水缸之后，然后之后就把海水倒进去，然后之后呢？
你们从哪里扛海水？
从
他店里，
他店里面。
所以你从店里抱了一个8公升的桶子回来，然后再抱了一个8公升的海水吧？
二十，对，我们海水其实是那个，它是好像10公升一袋吧，然后是扛了2袋这样，20公升。
养水母还可以兼重训，
对，然后把它扛上5楼这样。
那时候有号召阿诺帮忙，
对，
好厉害。
然后就把海水倒进去，然后开始运转之后呢，它就会把里面的一些气体啊，然后还有一些对对对，让它均匀之后，就可以把水母丢下去了，它就开始飘飘飘飘飘。接下来比较重要的过程呢，就是水母吃的东西。
嗯，
水母吃的东西呢是丰年虾。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有点像浮游生物吧，
我一直都觉得很像粉、
欸、
对，它就粉粉黄黄粉粉的，我们会拿到那个冷冻的虾卵，
哦，那是冷冻的，
冷冻的虾卵，凤梨虾孵化出来之后呢，它的存活时间没办法很长，所以你要在差不多水母快吃完凤梨虾之后，你就要再去孵化。
哦，
所以其实你在养虾子，
对，我就是在养虾，
因为它感觉顾的那个频率要比水母还要高哎、欸。
对，大部分时间我就在孵虾，然后虾子孵完之后呢，你就要把它抽取出来，然后冰在你的冷藏室，然后再可以延长虾子的寿命。
那你觉得养虾子比较有成就感，还是养水母？
还是养水母啦，因为水母你还是毕竟会看到它在动嘛。那虾子基本上就是一坨东西，
看不太清楚。
对，看不太清楚。嗯。
那你在养水母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有趣的事情？
水母的那个水缸呢？它除了海水以外，其实基本上水母是一个透明的生物。
嘿、hey.。
没有打灯看不太，
没有打灯看不出来，但是它的那个水缸会搭配不同的灯光、
嗯、
所以有时候会依照心情去调一下那个灯光、
哦、它好像还有什么就是
不同的
模
式，
闪耀
的模
式，
对，
你说夜店模式吗？
对
对
对
对，它有
些真的
有些时候闪比较快，然后有些时候你如果想要让它慢一点的话，它有那种 fade 就是慢慢缓进的模式。
这样要怎么换水啊？
要把海水抽出来
啊。水母放在哪里？你如果
水母要先捞出来，然后之后把海水抽出来之后、啊、抽出来之后把水缸刷一刷，然后之后再把海水倒回去，哎、欸，再倒新的海水进去。
这超好笑的，每次陈信你要换水的时候，他就会把水母捞到某个下壶里面。
对，
我们平常喝水
冲咖啡的下壶，
我就问哎、欸，然后不小心他去洗怎么办？
然后那个水母不是都透明的吗？
对啊，
他在没有打光的时候，其实他你没有仔细看，其实看不太出来，他就是一缸一缸透明的水。然后我都很怕木木拿去倒出来喝。
你怎么不跟我讲？
因为其实很快啊，你换水缸大概是十分钟的过程。
其实水母是一件蛮单纯的事情啊，只是它大概每天都会需要顾一下顾一下。
你就可能花个每天花个三分钟五分钟、
啊，好像跟植物比较像。
对，
每天都要浇水、
啊。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有喜欢养植物的话，你其实养水母应该对你来说不会太困难。
对对对，类似的行为，嗯、类似的时间占比。
对，那它其实几天没有吃到东西，它也不会马上死掉，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那你再继续喂它之后，
它
就
再
长大。
嗯，哎、欸，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出国，什么一个礼拜，
对，一段时间，
再努力的喂它们。
嗯，
这样养狗狗、养猫猫的人有一个很轻松的选择，然后要养植物的人也有一个会动的选择。
哎、欸，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至少养水母还可以看它有来有去，有一些乐趣、嗯。
那所以对水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蓝海疗愈他们的官网看看。其实光是上去看图片，都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
没错，那就推荐给大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耶、yeah, ，好。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今天要录什么的时候，最近高铁要发布一个那个新的9月开始改，说有一个叫做宁静车厢这个东西。
什么是宁静车厢？
就是其实你不可以在车厢里面讲电话，或是把你的手机的音乐放出来、
哦、
就怕影响到其他的乘客，所以我就想要借这个机会来问，是不是其实咖啡厅也有类似宁静咖啡厅的这种文化？
欸，真的有、
欸、有吧，因为我通常去咖啡厅都是蛮热闹的情况，所以就是隔壁的人就是会啊叽叽呱呱聊天啊，你知道我昨天去逛街那个怎样怎样，或者是在聊公事什么的都有。
你知道有咖啡厅它是禁止讲话的吗？你连点餐都要小声讲话。
老板是 I 人、
哦？哎、欸，应该也
不确定，
不确定。但是
你要尽可能就是越安静越好。然后在那边，如果你稍微就是讲话大声一点啊。你一定会被白眼，
像我现在就有点不敢讲话、嗯、我可以讲话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然后那种咖啡厅就是你只要一走进去，
嘿，
然后就发现所有人都没有人在理你，也没有人在看你，然后所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整个氛围就是超级安静，
是真的会
真掉到地上都会那个吗？
对对对，是一走进去你觉得空气是凝结的，
然后你那个门推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把门安静的关起来。
对对对，
就是那种咖啡厅，
关门会关十秒钟，
就慢慢的
推回去，
然后
所以也没有音乐，对不对？
哎、
欸，几乎没有哎、欸，对对对，
音乐会很小声的那种，
就是会真的像 K 书中心那个
等级、哦。我想象到了、嗯，
对，然后甚至那你就听到一点点咖啡师就是在里面操作咖啡的声音。
哦，我觉得在那边是甚至听得到倒水的声音，
哇，
就是其实压力蛮大。
嗯，
你们会喜欢这种环境吗？
我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反而是 很怕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小心打扰到其他人。
对，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如果去咖啡厅的话，通常都喜欢跟老板聊天
啊、哦。你毕竟很E嘛，
然后不然就是有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啊，那我们两个一起去，我们不可能都不讲话，
对啊，一定要讲话。
然后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拍摄，通常那种咖啡厅呢，就是你最好连拍摄都不要，你快门声就会吵到别人。
天哪，压力太大了。
所以，也是有那种咖啡厅的，而且通常那种咖啡厅呢，通常都隐身在二楼
啊，因为一楼会有车子过去的声音，
好像是
哎、欸，像那个
哎、欸，没有啊，没有，像那个魏阳他在一楼啊，那间也很安静
哦。
我们上次去大道城那间也很安静，可是他在三楼
哦。对哦哦，烟花好像也有说三楼不能够讲话，
对，三楼不能讲话，
对，
三楼就是让大家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的。
对，所以其实确实是有些算是老板自己就喜欢这样，然后有些应该算是去的客群达成了这个氛围、
嗯、
然后老板也不讨厌、
你觉得大部分是哪一种？
我觉得是老板啦、我觉得其实看老板的个性
哦，应该是老板他想要营造那种氛围。
对啊，你想想，如果你开一间咖啡馆，你这么你能够忍受这个氛围吗？
应该没办法，应该就不会长成那样了。就是在他长成那样之前，我就应该就会有找到很多会跟我聊天的客人。
对、嗯、然后其实也蛮巧的，刚好就也是在大概这一两个礼拜吧，我就看到一个 Thread 上面的发文，他就是在说在咖啡厅里面，他觉得是正常甚至是偏小的音量，然后再跟朋友讲一些话，他也不是一直讲，然后就被隔壁桌客人白眼，他就想说是怎么样，现在在咖啡厅是不是我一句话都不能讲，
就是这是不好的行为吗？不是没礼貌的行为、
但我
觉得，所以大家在咖啡厅的共识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东西有几个条件要先看，就第一是他去哪一间咖啡厅，不同的咖啡厅他们对于声音容忍度不一样。
我突然想呼应这个，因为最近不是开始大家在办 Coffee Rave 吗？
对，
那就是在咖啡厅里面开派对啊。
对，
那谁还跟你
好嗨的、啊？
谁还跟你小声讲话？
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每个人对于轻声细语的那个定义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就觉得你小声讲话就已经太吵了。
哎、欸，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习惯很小声的人。
对，
然后我有时候在跟你讲悄悄话的时候，你就突然很大声的回我，我就觉得很尴尬。
有这回事？
就在咖啡厅里面或者是其他时候、哦、就我们只是想要跟你小小声讲一句什么话、然后你就会说蛤什么，然后让我说谢谢。
没有，但有时候你讲话真的太小声，小声到我会听不到。
嗯，木木讲话真的很小声，有时候我也听不到。
而且那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我们现实中讲话、就连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影片丢进去，然后才发现奇怪，木木那一轨的音档中特别小声，然后就真的甚至有些你会听不到他在讲什么。
好啦，我会努力啦，我会大声讲话。
他 podcast 都很清楚，所以这个
因为 podcast 我都很认真把那个麦头对准我的嘴巴，
这样才不会没有声音。那你刚刚说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每个人对于那个
音量的理解
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今天去一间店里面的话，该以谁来当做标准呢？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店家，如果今天真的有客人他觉得隔壁桌太吵，吵到受不了的话，他应该跟老板提出来、对不对？
对，而不是白眼。
不可以用社群压力逼迫别人屈服，这样。
对
对
对,
对，
因为终究那个空间是店家的嘛。
啊，也是也是，
所以店家其实有能力，然后也应该要去规范这个界限，
也有决定权。
对对 对, 对, 对，
那会不会店家很忙？
那有可能，那就没办法，那就是表示店家也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嘛，在他的空间里面、就是他如果没有要管或是管不着的话，那表示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没有那个决定权了。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有时候去咖啡厅啊，有些店家觉得你讲话太大声，有些店家是会直接来跑来跟你讲的。他说请你讲话小声一点。
你有遇过吗？
有啊，
你有遇过吗？
有 啊, 有啊，你有遇过？
你也有遇过？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不会算太大声，加上我声音很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听不太清楚。但是我被店家制止的原因是因为我笑太大声。
哦，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笑声，在我开心的时候还要再笑小声一点。所以我有一次是回高雄的时候跟我朋友聊天，然后很久没见，然后他们就哈哈哈哈哈这样，然后店家就是走过来说：“哦，你们要笑小声一点哦。
”那你那个当下心情是什么
啊？很拍死，因为我不知道我笑这么大声。对，我那时候情况是这样，那你呢？
欸，我好像讲到笑这个啊，我其实好像会克制。欸，就我如果在外面，我就会
捂住笑吗？
对，我会克制我音量。
但是我觉得木木，因为你本来就对打扰别人这件事情非常的
对对对
在意，
对，
你很怕打扰到旁边的人，
对，
所以本来木木就会对这个界限抓得更紧。
对对对、
对。然后我之前是打算去那边讨论事情，但我没有想到那个空间会需要这么安静。然后
在去之前没有预期到，
没有预期到，然后也没有想到会需要到这么安静。然后所以进去之后，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几乎都是用气声在讲话，但还是被
老。所以你们一进去，你们就感觉到苗头
气氛不对，
有一点。然后后来
被那个凝结的空气，
但因为我们都已经坐下来了，然后开始在点餐，然后都点餐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好了，那我们就安静讨论。然后就被店家讲了两次。
还讲两次，
对。但我们记得我说好，那再想就安静一点。
你们就开始比谈，你知道？你说
那不如就是直接在网络上讨论事情就好，
变成笔友。
真的，
小学的时候都可以再传纸条了。
但是见面讨论还是比较有效率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直接见面讨论比较快
啊。是啦，
对，
是，
对啊。
那除了这个，感觉是怎么样？
没有，就是不好意思，但
那你那时候
就是要直接离开。
对，你那时候没有想要直接离开，是因为你想说啊。都坐下来就别动了这样。
嗯，而且那时候是晚上，没有什么咖啡厅了，
所以你要选择也不多。
对，可以选的店家也不多了，大部分的店家应该都可以接受你在里面还发出一些些声音。 然后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咖啡厅也都有放音乐，所以就算今天你讲话跟别人讨论事情，基本上也不太会影响到别人。
而且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主流的那个氛围是咖啡是一个交流的媒介。
对，
所以其实真的蛮多人是会跟朋友一起去。
对啊，
然后甚至
好不好喝，
对啊，
你觉得怎么样，
甚至店家都会自己下来聊天。
对啊，所以我觉得
喝的习惯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会需要去那种很安静很安静的地方的人。他们就会去找到那样子的店家，但那种店家，
对对对，
通常也没有设置的座位数量也不会太多啊。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两个少量的座位，然后不一定适合找朋友去聊天。
他好像进入一个新的结界，所以不太适合带朋友进入那个领域。
对，
因为我刚刚在想说，这种行为，你刚刚以店家来说，会不会去制止嘛？所以通常店家不会认定这是 OK 的行为。那有没有实际上你们觉得去做了，店家会认定是 OK 的行为？因为我之前有看过蛮多，在无论是 IG 啊，或是Twitter上面，就是会有人偶尔分享说，哦，我去这间咖啡厅，然后怎样怎样，然后那个客人就是被其他的网友攻击，那是什么行为会是属于这个范畴？
我觉得
以 OK 的核心来说，我觉得大部分店家都是觉得不被尊重，或者是觉得对方不礼貌，好像会比较容易触犯到那个店家想发文的那个动机。大部分我们听到或者是看到，可能开咖啡厅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对方不够礼貌或者不够尊重。
像我知道最常见的就是移动人家的植物，或是移动人家的什么椅子啊桌子啊，这种就是还蛮不 OK 的行为。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听到一个是他在点餐跟结账的时候，都是直接在座位上喊。
哦，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怎么有办法这样沟通？
比较常见有一些是拍照的，就是为了要拍照，然后会去占用到别的桌椅。
因为他要选那个景嘛。
对，因为通常大部分假设我们今天店家帮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了，那他饮品送过来之后呢，就不会希望你再把它移到哪来哪去，因为在移动过程中很有可能就是撞到别人，或者是把饮品打翻。
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来了之后你就放在你的原位，然后在你原位拍照，赶快拍一拍，然后喝掉这样子。
那如果放任小孩在咖啡厅里面
啊，其实蛮危险的。
对，这种也算是吧。
但我觉得现在我好像比较少在咖啡厅碰到小孩。应该说我们跑的咖啡厅大部分都不会有家长。对，
其实我
家长如果要带的话，通常会去带去那种亲子餐厅啊或什么的。
对，因为像我哥哥现在有小孩，
对，
然后有时候就想要找个地方坐坐啊，我们就确实会去特别看说哪些店它本身就比较有这样的属性，那带小孩去比较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对，然后或者是就直接去连锁的星巴克啊或路易莎那种。就不一定会挑到独立的店家。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些咖啡厅它座位其实还是间距蛮小的，也不一定那么适合带小孩去。
对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是有家庭的人来说，有些咖啡厅就比较难去了。对对对
对。
哦，其实说 OK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拍照，那时候我们还是迷你部落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怕踩到店家雷。那时候我们很怕被当作是 OK，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很多店家会说你不要拍到 别人啊，然后不要拍到那个咖啡师啊，或者是不要拍到什么什么什么，
哦，会有讲清楚，
对对对，嗯，然后或者是说不要离开座位啊，然后但那个离开座位界限是在你的屁股不能离开这椅子，还是那个身体不能超过这个桌子的某个范围，还是不要站到隔壁桌就可以，嗯，那例如说站在店里面那个柱子的旁边可不可以，哦，就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有一些模糊的界限存在，嗯，所以我们自己一开始去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是拍 YouTube 影片，
对，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常拍到比较大范围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超怕被当 OK， 对，我们应该还没有被演上，嗯，
对，我觉得那个这几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这几年越来越多那种foodie他们会去拍，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一般人他也越来越常就是随手手机记录一下，
对，
然后就发个现实动态，
对，
所以确实我觉得近几年那个拍摄的风气有就是越来越蓬勃，对对对，嗯，所以店家好像对这件事情的介意程度有慢慢下降，
嗯，不要让饮料打翻，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或拍到别人，你好像都是算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对对 对， 對，哦，我们上次还有遇到那个店家是特别叫客人过去拍照，
对，有些店家会特别希望大家就是在坐到你那杯，对对对对对对，做到你那杯咖啡的时候，例如说他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把浓缩倒下去，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要倒你的浓缩，要做你那杯咯，
那
可以拿手机，
如果要
拍
照的话，
那
边可以就是从那个角度拍会最好，
他刚好就在窗台还有自然光洒进来，
对对对，
哇，太美了吧，
哦，所以大家拍起来都很好看
可以去嘉义，
哦，好赞哦，这种服务很周到，
对对对，
嗯，很贴心，嗯，然后
所以我觉得现在拍照应该就比较不太算是一个 OK 的行径，以前可能是，然后现在我觉得大家那个接受度有渐渐放开，
对，我觉得会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有些人他点了很多为了要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就没有吃完，
哦，啊，对，
我前几天才刚跟那个一个咖啡厅老板聊到，就他那边其实就有食物嘛，嗯，有吃的，然后有喝的，然后又有一些闲食，然后他的装潢又很漂亮，嗯，所以就会有一些网美会去他那边，
哦，他甚至说有国外的网媒会特别去，
然后他们就会点一堆，
知名度好高，
哎，一桌全部都是，就是，
各式各样的餐点啊，
漂亮的那种摆盘这样，嗯，然后拍完可能就碰个一两口，然后就没有再吃了，然后最后也没有打算带走，那就放在那边，欸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就会是对店家来说蛮难过的，
对，
像我们自己跑店，嗯，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界限就是我们可以点多，但是我们就是一口都不能剩，
对， 对，我们基本上不会留下来，
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尊重的事情，
对，
这些食物它都是被用心制作出来，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去欣赏它，嗯，然后就算它不是我们那么常吃到的味道或者是什么，它都有一定可以欣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算是那个一天跑五家店，我们是真的每一家都会吃完，
对，我们
没错没错，
吃的喝的全部都会把它清掉，
对对对，
然后其实
冰块不会啊除了冰块，
有一些店家他可能好心，他知道我们可能跑了很多店，偶尔会招待我们吃一些东西，然后
啊，对对对，
他甚至可能会说哦，喝不完没关系，但我们基本上能够喝的话我们还就把它喝完，
对，
我觉得现在有些客人对店家来说比较困扰的，可能除了东西吃剩下来那种，
对对对，
为了拍照然后点一堆，那其实真的是蛮
可惜，对，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啊，而且我觉得也不只是店家可能会觉得心血被糟蹋，
对，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就粮食啊或者是反正小时候的教育，我就是觉得好像
没当特贼啦，
啊，
没当特贼，
对，啊，
就我们要开始推广大家要去咖啡厅要把食物吃完哦，嗯，这样的风气，嗯，
没错，
好行为。那会不会我在这样讨论的过程想到说，会不会有的时候是其实店家的规矩太严格了，然后反而会让客人去的时候不小心踩到，比如说他的标准特别高，或者是他的哪一些规定，
但其实现在我觉得有规则特别多的店家他都会把规则写得很清楚，也会写在蛮前面的，
我觉得也确实会有这样子比较有个性的店家，那就会变成是
like 拉面店，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反正去了就是被骂了就算了，你就摸摸鼻子去别家吧，就是 我好像也不能怎么办，因为毕竟就人家的店，那他在这个空间里面至少他还是可以选择他喜欢的模式嘛，所以他虽然规矩很多，可是如果你看了觉得不适合不开心，那你可以选择不要去啊，为什么一定要去呢，那既然要去的话那就是乖乖把人家的 规则看完，对，然后如果真的有阅读理解困难的话，现在有 ChatGPT 可以把人家电规拍起来，然后叫他总结一个懒人包给你，所以就是尽量我觉得还是要去 follow 店家的那个规则会比较好。嗯，
对，而且大部分的店家就是不在意规则的，或者他弹性比较宽的，他基本上就不会写太多东西，他顶多是跟你写说什么营业时间，然后低
消，
然后或是客满时，然后可能会有两个小时的限时之类的，或是周末才会限时之类，就大概就写这些。那如果他真的很在意规则的店家的话，那他就会写很多，
写得超级清楚。
如果你觉得你要去的那间店家，你就看他写了很多东西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要求比较高，然后标准比较严格的那一群人。那如果他什么没什么写的话，那基本上你也不太担心说你会很容易踩到他的线。
會會
对，
你刚刚说到低消跟那个营业时，
对，营业时
啊，用
限
时，
限时，我觉得这两个确实就是很容易吵架的地方，
对吧？因为之前有在吵说低消的是算金额还是要算点的内容，
然后因为有些是写一杯饮品嘛。
对，
可是有些饮品就是介在那种就是模糊的边界，比如说漂浮冰咖啡，然后 Affogato， 这算不算饮品？
哦，那不就要先问店家吗？
对对对，
如果店家说
对要看他
算
不
算
低消。但另外一个之前比较常吵的就是例如说他们点了很多其他食物，然后他们觉得都已经超过饮品的价钱
金额
了，
对对对。
那店家还要求他们再点一杯饮品，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多点这杯？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确实大家有在网络上有
掀起
一波
讨论，
对对对，
就其实正反意见都有，
对啊。但我觉得真的是回到店家他毕竟开这家店，他也一方面也不容易，二方面就是尊重他也有选择客人的权利。那所以我觉得身为客人，就是如果你看不惯这件事情，那你就去找没有低消的店家，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找到其他的替代的品项，你就不一定要去这家咖啡厅，然后故意去找这个老板跟他吵架嘛。
对，
不要找茬。
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有没有互相尊重。
对，又回到最初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店家，好像都是希望对方可以是一个看顺眼的人，如果真的觉得不开心，
对，
就
去
一间
就
好了，
开心的地方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在跑店的时候，就很初期，非常初期，就大概我们可能才刚开始做频道，应该一年吧。然后我们有一次去跑店，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在 Google 上面给人家，就是在 Google 上面评论，就是我那时候的评论大概就是我自己去记，然后也跟人家分享，就是吃到真实心得。
对，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在地
向导
的那个等级很高？
对，但是我
因为写很多评论，
对对对。
但说来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就是去了一间咖啡厅，喝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也不差，但是可能就有一些小地方可以，我觉得可以更好。那我那时候就很诚实，离开之后就在他那边写了，给了四颗星，然后我就照实写，就觉得哦，什么什么地方感觉可以更好，但其实已经不错了，我那时候就给四颗星，因为我觉得就是完美，就什么都很满意的话，应该才给五颗星嘛，差一点点，但其实也不错，我就给四颗星，然后我们才刚离开前一间店，到了下一间店，只要有评论，店家好像就会收到通知吧，
对对对对，他们有 email，
对，然后呢，这个消息就传到下一间店了。下一间店呢就说，哇，阿迪你真的很严格，给人家四颗星，
真的假的？
我那时候就倍感压力，你知道吗？
他怎么知道我们下一家店要去，
我们也可能有讲到，所以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觉得啊，自媒体的跑店账号是不是其实应该要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方式，好喝就好喝，不好喝就不好喝，但是有时候你会被当成是奥客，就是会被当成是一个来找茬的人，然后尤其当我们又有抛头露面，就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我们不是说只是拍个照，
然后戴口罩
然后没有露脸，但所以大家业界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下面，你就觉得啊，以后就不要讲
哦。我觉得
我们只讲好，就变成说我们真的很推的店家，我们才会去介绍。对，
我们后来的模式，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些特质。
对，
都会有某些人喜欢他。
对，
所以换个方式讲说，那例如说像可能有一杯咖啡它是酸很突出，那就会变成是喜欢浓烈然后或者是比赛口感的人会喜欢它。那另外一杯它就是很圆润甜甜的，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那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适合刚入门的或者是一般消费者， 他还没有喝过那么多
不同种类的咖啡的
时候，
对，
一开始喝这个会觉得，哎，这是一个轻松好入门的品项。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好像就会比较是挑特质去讲。
嗯，这样也比较可以达成你们跟其他人分享的共识。嗯，因为其实对很多在做，因为我们以前做服务业的时候，其实四星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好的评论了，我们只能接受五星。对，四星我们就会打电话去关心，问说为什么会少一个。
真的假的？其实我觉得
以前做服务业的时候会
有点太辛苦了，有点太辛苦了。
就是因为怎么说，就是那个评价，如果你的四星一直很多的话，就是它会很容易往下掉，
又掉到三点多颗。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希望一直维持在四点多的话，就是客人要尽量要给五颗星。所以就是有四颗星的时候，我们公司就会啊，为什么今天四颗星？然后就开始针对这个事情去讲，或者是要打电话问客人。
打电话问客人太逼人了吧？
可是因为他们通常留四颗星，都会在上面讲不好的原因。但我们的服务就希望说不要让客人有觉得不好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会去补。
啊！我如果是客人，我接到这个电话，我
你会疯掉吗？
对，我会疯掉，我以后再也不敢去这家店了。
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会去补客人，所以客人会觉得他的那个一就会被补足，所以通常他们有可能就是我们提供完这样子的确认或者是售后服务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评论直接删掉，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那个一分已经有被达到了，所以我不给你五颗也没差。
那你如果
可以理解那个店家会赶快截图给下一间店家的心情，因为他就会觉得哪里不好。
这是不是某种情了？
情了吗？
我会觉得压力很大哎、欸。
应该说我们公司很追求就是品质要好，而且我们有制式的 SOP，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判断那个一星是客人故意的，还是是因为我们那些提供的服务是真的没有做到我们 SOP 的标准。对，所以我们会借由这个机会去看，然后大多时候通常都是没有真的照 SOP， 所以客人觉得不满意。哦，对对对，所以状况会是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可以理解老板的心情。
对，我后来也可以理解，大家都做生意，然后所以他们当然很不希望最后的评分是差的。对，是低的。
哎、欸，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因为 Google 评论它无论如何它就是有那个分数存在。
分数，对，它其实如果
没有分数，我其实不想要分数，它只要有文字就好了，我会看。
其实这就是 CBA 嘛。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就正想讲这个，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大家就会很在意那个
分数，
大家其实不是在意里面到底被提了什么缺点，大家是在意那个从四开头变成三
开
头的那个心理落差。对对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自己自媒体上面在介绍，我们一项都不给分。
对、哦、
我们就会说，
因为有些副地他
们
会给，
我们喜欢在哪里、
会给，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的特质会适合哪样子的客群。
对，
就是我们喜欢用文字描述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这些不同咖啡店的特色。
我喜欢
因为像有点像是那个假设今天是 Google 评论的话，它可以就变成说，
但是因为如果要留 Google 评论，它不能
对
不给星。
没有，我说如果不给星的话，它其实可以多变成改成去统计关键字。
其实它有啊，只是它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还是要给
分，对，你还是得评
分
嘛，
对
啊，所以大家就会忽略那个关键字啊，你就先去看它的评分。但如果今天，例如说，好，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安静的店家，有100个人里面有90个人都提到安静这个关键字，
对，
那他的 hashtag 就可以安静咖啡厅这样子的 hashtag， 那他就可以更能够帮助到
想
要找他，对。想找这种店的人去找到他，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CP 值，很多关键字写到 CP 值，然后或者写到手冲，或者写到
会拿铁，
拿铁，对，或者法式吐司，对，这些东西，那它就可以变成是那间店的关键字。
欸，对啊，其实现在 AI
有分数，
而且因为现在 AI 那么厉害，
对，
所以其实 Google 你要做这个改
版，那其实那对于
建议 Google，
对，真的，因为对消费者来说，我就可以看到啊，例如说。对
我知道他的强项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咖啡可能太苦了，我可能就会写，我可能就会留言写说他的是偏深的咖啡，然后对我来说太苦。但对我来说太苦，说有人喜欢苦的、啊，人家喜欢苦的味道，
哦、
然
后这看起来哦太好了，太好了。
他说我就写说不酸会偏苦，那不酸的人就会喜欢，那喜欢苦的也会喜欢，就这样。对，反而更容易找到
适合的
客
群。
是，
哎呀，
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结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当跟店家互相尊重的那个好客人，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建议 Google， 然后第三是我们不要浪费食物。
对，我觉得 到头来啊，其实这件事情就还是双方沟通的认知落差。
哦，对对
对
对，
其实我给那个店家的分数，我也不是说他不好， 我那时候的标准，但我现在理解店家嘛，但那时候的标准就是，哎、嗯，满、欸、分五颗星，
我给你四颗。
哎、欸，对，就是你没有不好，
你有八十分
了，我没有觉得，
你现在是精品咖啡，
我没有觉得它不好，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更好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是以这种心态去给到四颗星，但是对店家来说就是不行，我怎么会一颗星这样子、嗯？
对对对，大家基准不一样。哦，我跟你说，就是评审在评分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平均值嘛，或者说中位数，那不同的评审之间他经常就会有一些系统性误差、例如说你的平均分可能是三分，而另外一个人他平均分是四分，
对，
那其实你的四分就相当于别人的五分，
对，
大概是那种概念。
没错、嗯、最后如果店家有觉得嗯，就是我们的评论他有觉得不服的，我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讲。
哎、欸，话说那个不服上诉这个啊，我觉得要那个大大鼓励一下各个超商，因为像我们一开始在做那个超商的盲测系列的时候，我们就是啊，我们就喝到这个味道嘛，我们就讲啊，然后讲了之后，有些超商就会想说啊，我的产品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就真的去改自己的产品，
对，
然后改完之后就跟我们说，哎、欸，我们最近换新豆子喽，可以再测一次吗？我们就说好，没问题，我觉得很喜欢哎、欸。
对，而且其实不只有超商，就是还有很多，其实咖啡厅也是
啊，对对对，
就是、我们是比较喜欢的那种沟通模式，就是你问我们心得喝起来怎么样，我们老实讲
啊，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有问啊，
啊
然后我们就讲出来，
有时候会讲，
他们被迫接收，
对，但是他们回去之后会再去调整，嗯，那调整之后可能第二次会再找我们去，嗯，那我们觉得真的有变好，真的有变得更至少更符合我们的喜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是比较好的那种
良性
的良性沟通，然后对我们来说或对店家来说也都是越来越好。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蛮好玩的，就希望大家就可以用这种玩乐享受的心情啦，然后就找适合自己的店家，然后适合自己的客人。嗯
嗯，好好。那我们上一集题目是问说亚洲的咖啡厅密度最高的是哪里，怎么有牌子，
是哪一个国家，
对
对对，哪一个国家。好，因为你们两个讲的答案我都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再去查了一次。
我猜是韩国啦，因为我记得韩国人呢很爱喝咖啡，而且他们喝咖啡的程度有点像是手摇饮。
对，
就他们会把咖啡当手摇饮喝。
对，然后一天喝个两三杯。然后木木那时候是猜新加坡，因为新加坡，
因为我觉得它的国土面积很小，然后哎、欸，我相信新加坡人也都认同。然后而且我们在新加坡看那个喝人家喝咖啡的那个数量，咖啡师都可以一次冲六杯，然后还是可以稳定的有这个出杯量，我想新加坡人应该也蛮爱喝咖啡的吧。
OK， 好，我来公布答案了。嘿、hey ，答案是韩国。
是韩国嘛、yeah ？对，
恭喜恭喜。
他们我说韩国跟那个新加坡差别是哪里，他说韩国密集的程度是你可能走二十公尺就会有一间、
他有点像是
便利商店，
等一下等一下，
手摇饮。
但你说的是密度，所以你讲的是极限的密度吗？因为韩国的乡村不可能走二十公尺就有一家，他是说首尔的密度吧？
对，首尔的密度。
好、
哦，好、哦，可是是韩国嘛、
哦？你是不是要去处理韩国的国土面积？
完蛋了，再去看一次。
因为他说上诉，
那他说新加坡的密度是可能到一百公尺才会有一间，所以依照他这个密度来说的话，他就会是以谁韩国做胜。
之后那个清楚定义啊，
清楚定义。
我们这边有个那个化学系毕业的，
对，他这个会对定义更加的
那
个
不好挑战，不好挑战，
不好说服木木。所以这个说法应该就是变成说，在那个最高的情况下，就是首尔的是进到这个程度。然后他有补充说明，就是说因为首尔的连锁或者是便利商店，他们出咖啡的那个频率都有。然后他有解释到说，新加坡的那个传统咖啡比较多，他们好像不是叫咖啡，
他们有个最对最传统的那叫咖啡，然后他会有一些后缀。
因为咖啡O是黑的吧？
哦，咖啡O是黑的，
咖啡O是黑的，
咖啡什么是白的？
我忘记了。对，反正他后面有很多，
对对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品项。
嗯
，OK， 好，所以冷知识目前是这样子。对，这是第一题。
好，那这
可恶，
这今天的题目是，
好，今天的题目是也是一样在亚洲，亚洲哪一个人均咖啡消耗量最高的国家？
哦，
截至2024的资料，
你说一个人喝最多？
对，每个人年均消耗最多的国家，然后大概是几公斤这样？我觉得这很有趣
哦，几公斤？
几公斤有点难，
几公斤有点难啦，但你们可以猜猜看，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你先随便讲，几公斤？
大概四点一，
所以人均四点一公斤啊？哪一个国家？
因为四点一，他说那些咖啡有包含，它不是真的纯咖啡因的，他们会把那些咖啡拿去就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他如果真的是要纯咖啡的话，是三点七公斤。
好，没关系，四点一
补充，
这是咖啡豆吧？
他写咖啡，
咖啡哦，
没关系嘛，大概就是人均消耗量，就去换算。
我觉得好像是我猜是日本，
那我要猜日本，
你也觉得日本？
我觉得应该是日本。
OK，
好，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想说，欸，怎么有你？就是我没有想到。
好，那大家可以留言。
菲律宾、越南、柬埔寨，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揭晓。如果想要猜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 Spotify 或者是 Podcast 下面留言哦。谢谢大家，
下
一集见，
拜拜。
拜拜。